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我们总是希望找到一个人可以来倾诉我们心中的苦。我们如果对人诉说了，我们就觉得心里觉得舒畅，但其实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我们最好的倾诉的对象其实就是耶和华神，或者说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因为我们跟人倾诉，人不完全能够了解我们一切所经历的，所心中的感受，心中所想的，只有耶和华他是鉴察我们的心，他也看见，他知道所有的一切。因此我们到神面前向他倾心吐意，神是唯一能够完全了解我们。那这一类的祷告是我自己经常在神面前会来向神倾吐，因为真的是很多的事，很多的心思意念向人诉说，人不见得能够完全的理解，即使我们像我们最亲密的配偶，他们也不见得能够完全了解。而我们心中的苦，我们可以很坦然的，可以没有虚假，也不需要隐藏，而且可以没有保留的完全的向神来倾吐所以我自己的心情，不管是什么样的心情，有时候心中有怒气，有时候心中有愁苦，有时候心中觉得委屈不管是什么，我第一个一定是到神面前来向他倾心吐意。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那么除了哈拿，其实我们很喜欢的诗篇，整个诗篇你都可以说是诗人在神面前的倾心吐意。当然里面有颂赞，有感恩，而这一类的颂赞跟感恩都不是我们今天只动嘴没有从心里面所发出的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只是用我们的嘴唇来亲近神，我们嘴巴说赞美，嘴巴说感谢，是很空洞的我最近去多伦多看我的父亲，这一个月来神给我很多很多的看见，也就是说或者说神对我说了一些特别在我自己个人跟神的关系中，神跟我说对我说话我真的是很清楚看见一件事情，今天的教会很多的时候是死气沉沉的，因为我们都是有口无心，我们说的是我们不明白的。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问自己，我们的赞美，我们心中的感恩，确实是从心里面发出那种很深刻的，甚至是带着泪在神面前的赞美和感恩，是一种单单以神为中心的，真的不带有任何的自我在其中的那种颂赞。那你读诗篇，诗人的颂赞是这种的颂赞，可是你读诗篇也有很多所谓哀沉苦况的诗篇，不管是个人的哀歌或者是团体的哀歌，他们都在神面前向神哀沉苦况他们所遭遇的苦。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诗篇里面有咒诅诗，大卫里面许多的咒诅诗有很多都是大卫写的，他向神哀沉他所受的苦，所受的不公平的对待，然后他呼求神来为他伸冤，他呼求神把咒诅加在他的仇敌身上这是所谓的咒诅诗。那这一类的诗并不是不合圣经，因为大卫他不是以自己来报复， 他所受的害是无辜的受害，而他到神面前倾心吐意，他求神来把报应加在他仇敌身上的时候，是神曾经在申命记他向他的百姓启示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完全出于对神的敬畏，所以他不敢自己伸手加害他的仇敌，但是他按着神对 他的百姓所启示的，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也就是说神才有能力，也才神才有资格 来把报应加在作恶的人身上。所以大卫他不自己伸冤，他自己本身，如果你读大卫的诗篇，他也是说那些他的仇敌他怎么对待他们，他是以爱来对待他们，但是他却知道他受的不公平的对待，公义的神要为他伸冤。所以整个诗篇我们都可以看到诗人在神面前的倾心吐意，而这个倾心吐意包括赞美，包括感恩，包括哀愁苦况，包括他们求神为他们伸冤。所以这是我花比较多的时间讲这一部分，因为我觉得今天这部分大家比较缺乏，可能我们大家有时候都会到神面前来求问神啊，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也很多时候我们最多的就是来祈求啊，但是我们可以跟神的交谈，特别是属于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第四种呢是与神理论，我们刚刚读的约伯、哈巴谷啊，刚刚大家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见，约伯因为受苦，他为什么受苦？他受苦，我们现在读约伯记，我们很清楚，是神允许撒旦来试验他对神的信心，但是约伯不知道，所以在他的三个朋友跟他的对话当中，约伯甚愿与神理论，因为他的三个朋友定他的罪，他三个朋友说是因为你犯了罪所以你才受这些苦，但是约伯说不是的，他为自己没有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是行为正直，他不是因为犯罪所以受这些苦。那么当然他知道神这位神的公义，所以他期望可以直接到神面前来跟神理论，所以我们刚刚读到第38章到42章，他可以神就按他所期待的直接跟他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对话，而这个对话本身是他与神理论。当然约伯最后在神跟他的对话当中，他看见自己的罪，他向神承认自己的罪。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看的先知哈巴谷，先知哈巴谷他看到当时的犹大许多的不义和邪恶在当时犹大国中社会上很就是说很多这一类的事，所以他不明白公义的神为什么好像掩面不看一样，为什么什么都不做，所以他就来跟神理论，神就回答他说，神要猜巴比伦人是残暴的一个民族来刑罚犹大国。但是先知哈巴谷他听见神的回答之后，他不明白，他说巴比伦人是比犹大人更加的邪恶，更加的残暴，神啊，你怎么可以用一个更加残暴的民族来刑罚你自己的百姓？所以他说他要等候，要听耶和华怎么回答他。那所以我们就看到接下来耶和华就告诉他说以下所说的必定会应验，当然我们没有再读下去，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在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二章的结束，耶和华神就是再一次回答于哈巴谷，他的时候到他有他的时候，他必定刑罚巴比伦。虽然他用巴比伦这个残暴的民作为刑罚的杖来刑罚他的百姓，但是巴比伦要遭到他们所当得的报应，所以这个也是跟神理论。那么我们也可以一样的在我们的跟神的 对谈当中，我们可以效法他们一样跟神理论。不过我们要知道，约伯也好，哈巴谷也好，都是敬畏神的人。我们不是好像我比神有道理，所以我要来跟神来争论，乃是这一个种争论还是带着一种敬畏，而且这种敬畏是因为神他已经启示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而哈巴谷也好，约伯也好，他不明白他所看见的，或者说像约伯他的朋友所说的，所定他的罪，是跟他所明白的关于神的启示不能够好像说不能够配合，所以他来跟神理论，他是想要更加认识神。就好像亚伯拉罕来求问神，也是希望更加的认识神。那么第五，我们也可以跟神辩论，因为这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神自己呼召犹大人来跟他辩论。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先知责备犹大他们是如何的犯罪，离弃耶和华他们的神。那么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七节是以赛亚先知责备这些犹太人，而也呼召他们要悔改。但是第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耶和华神也呼召他们说，你们来，我们来彼此辩论。当然这绝对不是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不是说我们跟神是平等的，我们跟神之间平起平坐来辩论。神是那一位有全能绝对的全能的神，但是当他的百姓离弃他，转去不跟随他，他也呼召他的百姓要回头。然后耶和华甚至呼召说，你们可以来跟我辩论，如果你们觉得不清楚，或者说你们觉得不是如此，你们可以来跟我辩论。但是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说，借着这样子的辩论，他们可以真正也是能够更加的明白，更加的认识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耶和华的恩典和怜悯甚至在他们这样子转去悖逆的时候，只要他们悔改，他们的罪就可以被洗净。你们的罪虽红如丹颜，但是好像朱红那么红，可是可以被洗像雪一样的白。所以我们可以来跟神辩论，甚至神也要，甚至说你们来，他愿意跟我们来辩论。当然还是要帮助我们来认识他。那么第四种，我们借祷告向神说对不起。第六个呢，是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我给他列为叫诚实的祷告。这句话其实是曾经被主耶稣所引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后我们说十字架上的七言，其中一句话就是引用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我白日呼求你，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那这个主耶稣也曾经引用，这个我们称之为诚实的祷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知道他是为了，是父所差来的，他知道他是为了顺服父神的旨意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当他在最痛苦的那个刹那，当我们世人的罪都压在他的身上，使他跟父之间，我们知道圣洁的神跟罪是互不相容的，所以在那一个刹那，他承担我们一切的罪，使他与父神隔离，以至于他在十字架上他痛苦的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他知道父绝对不是弃绝他，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在他承担我们的罪的痛苦，那个痛苦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会发现福音书没有一句话强调耶稣肉身所受的苦，福音书所强调的是强调耶稣特别是他的心灵所承受的苦，因为他是与父神原为一，他与父神从来没有分离过，而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罪的时候，他不得不与父神分离，所以在这个痛苦之下他发出这样的一个呐喊。可是这个呐喊不是抱怨，不是为什么离弃我，像我们今天是抱怨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你为什么让这个病临到我的身上，你为什么让这个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耶稣的呐喊是一种诚实的祷告，他很诚实的把他在那个受苦当中他的感受来向神倾吐，不是一种抱怨，这是一种诚实的祷告。那么这也是我们可以效法的。那当然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我们自己里面的动机，我们的动机是抱怨呢，还是我们真正是到神面前诚实的来面对神。好，那么这是我们借着祷告来向神说话。接下来神怎么样对我们说话呢？神借着圣经跟圣灵来向人说话。那圣经是神的话，我想这个我不用花很多的时间来对大家说。我引用了一节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什么，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我们中文翻成神所默示，原文是说圣经都是神所吹气的，神所吹气的意思就是说这本圣经就是神所说的话。那所以神借着圣经来对人说话，我们要听神说话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不是要听一些很，我们不是要去经历一些很神秘的经验。有些人在追求那种特殊神秘的经验，想要直接好像个人有一种很神秘的听神说话的那种经验。我想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向人说话，神所要对人说的一切的启示，一切的话，就是透过这本圣经。这是神对人所说的一切客观的一个真理。所以呢，我们要听神对我们说话，我想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读圣经。我们不花时间读圣经，我们不会听见神对我们说什么。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明白的。但是第二个，圣经也有很多的记载让我们看见神借着圣灵，特别我们现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要求父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与我们同在。那因此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记载都是圣灵，神借着圣灵，也就是神的灵，其实也就是神来对人说话。那我列了一些经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读，但是我就直接讲。像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说到安提阿教会的这些教师和传道一起进食祷告侍奉神的时候，圣灵说要我为我分派保罗和巴拿巴去做我差他们所做的工，是圣灵就对他们说话，要他们差保罗跟巴拿巴去。那么第十六章保罗他们出去宣教，到了小亚细亚，圣灵不许他们继续往南，所以他们就顺从圣灵，就往北，但是圣灵又不许他们去哪里，他们就是听见圣灵对他们的引导所说的话。那到了第二十章，保罗他说他前面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那他怎么知道呢？他说因为圣灵在各城里向他指证说 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所以是圣灵对他说话。那这些例子都让我们看见，在新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是能够听见神借着圣灵来对他们说话。但是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圣灵跟圣经的关系，因为不论是主耶稣也好，不论是使徒也好，不希望我们以为我们要听神说话就是要追求那些特殊的神秘经验。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当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他也恐怕我们以为住在耶稣里面是一种个人特有的神秘经验。耶稣立刻就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所以圣灵跟圣经之间什么关系呢？首先第一个，圣灵是圣经的作者，因为在彼得后书第一章19节到21节，在那里呢特别讲到先知的预言，这先知的预言其实就是所谓的圣经，因为旧约的圣经我们知道就是所谓先知的预言。我们中文翻成预言有时候让我们觉得都是在讲将来的事，其实 prophecy 这个字本身就是代替神发言，先知就是替神发言。所以在彼得前书，对不起，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换句话说，圣经的作者，最终的作者是圣灵，圣灵是圣经真正的作者。虽然圣经有人的作者，但是真正的作者是圣灵，所以贯穿整本圣经乃是圣灵感动圣经的作者，并且圣灵引导管理他们正确无误的写下神要对人所说的话。那么第二，圣灵不但是圣经的作者，也因此圣灵是唯有能够来解释圣经的。所以呢，圣灵在约翰福音被称为是真理的圣灵。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说，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一切的真理就是指神的话。所以圣灵是圣经的作者，也因此谁能够来使我们明白神的话呢？只有圣灵能够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而且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在你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来把神所启示的真理，神为我们完成的救赎来指教我们。其实我们有列一段经文我们应该都记得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只有圣灵参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因此只有圣灵可以指教我们关于神的事。换句话说，这本圣经是最终的作者是圣灵，而也只有圣灵可以来教导我们明白圣经上神对我们所说的话，使我们真知道。而这种真知道不是只是头脑，是从心灵的领悟，这种领悟会带出我们就去遵行，我们就顺服。这个是我今天，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跟大家说得清楚。今天我们大部分我们对圣经的了解都是在这个地方，我不能说大家完全没有到这里。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绝对是圣灵在你心里面做了这个工作。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听了很多道，我们听到听得多，可是这些道真的能不能够真知道深入，真的明白了，真的听见了， 真的了解了，这个完全是圣灵的工作。而我们今天很多的道我们都不真知道，我们都在这个地方。这是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说，因为每当我们生活遭遇任何的事情，我们所做出的反应就显出这个道是不是深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说神是爱，可是我们常常遭遇事情，任何的不幸或者不顺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根本神是爱是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就开始抱怨，我们就开始质问神。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神是爱，这不是我们的反应。所以这其实也是我在多很多的时候神给我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看见。有一天我灵修的时候，我那天就是我读，刚好我在读以赛亚书，从以赛亚书前面开始读。那天我在读的时候，圣灵真的是开我心，看见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是罪人。以赛亚书里面指责犹大人的罪，但是以赛亚先知也提出很多安慰的话，很多的应许，很救拯救的应许。但是我那天读的时候，圣灵真的是开我的心，我很深的明白一件事情，这个拯救的应许根本不是我们配得的，根本不是我们该得的。不仅是以色列人不该得不配得，我们列国列邦各国的人都不该得。以赛亚先知也宣告对列国的审判，那个是我们该得的。那这个话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说得清楚，因为这种认识是从圣灵来的。这种认识也许用语言表达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用语言讲可能是一样，可是那一天这个认识从早到晚在我的心里面，一直到今天，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说明。我觉得我就是真的是说，神啊，我怎么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其实我这个话是常常讲的，我常常跟人家说这都是恩典，我常常解释什么是恩典。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是我们不该得的，不是我们该得的。像牧师刚刚说，你做工赚你就该得工匠。但是我那天真的是圣灵开我的心，我真的明白了，我真的知道说我们真的是不该得也不配的。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一天开始我跟神说，神啊，我真的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的圣洁。虽然我常常跟人家讲什么是神的圣洁，可是我真的知道我不认识。因为我如果认识神的圣洁，我今天的生活不是这样，我对神的敬畏不是这样，我也不认识神是可畏的。那一天我真的是跟神说，神啊，我求你再来继续不断的来光照我。所以我真知道没有圣灵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不会明白的。没有圣灵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不知道的。我们现在的知道都是头脑，很多都是头脑，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大部分。所以我们的头越长越大，我们听得到越多，我们的头越长越大，我们的知识越多，所以我们就越会论断，越会批评。我们自己呢也就活在那种像法利赛人一样的生活，自以为意，自以为自己 是在遵守神的道，可是真的不是。因为今天的教会，如果我们真的可以站在旁边冷静的来看，用一个旁观者来看今天的教会， 我们今天的教会实在里面是真的是不是像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好像很圣洁了，自己已经得救了，自己好像已经过了很不错的基督徒生活。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但真的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把神的话说给我们听。我实在是说我是拙口笨舌，我没有办法来解释哈。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渴慕。所以第三我就提到圣灵呢向我们说话，圣灵的话向我们说的话基本上绝对是跟真理跟圣经的启示绝对是不会相矛盾的。而且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 即使是个别的引导，也一定是跟真理、跟圣经整个客观的启示 是相配合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圣灵是透过圣经来向人说话。我只读一个地方的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七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等等。这里圣灵有话说，接下来是引用诗篇九十五篇。所以圣灵是借着圣经来向我们说话。那怎么样说？我刚刚说了，不是我们所以为的，我们用我们的理性去钻研，是真的圣灵用圣经上的话对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个是一个说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一个心灵的领悟，心灵的开启，是打开我们属灵的悟性。所以为什么我没有列，请你们加上去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三节，这是耶稣自己所说的。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换句话说，神的话，圣经跟圣灵是不可分的，而神借着圣经对人说话，圣灵而神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听见神对我们所说的话。那最后我就是要提一下，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呢？圣灵的声音是很微小的，所以什么样的人可以听见呢？第一个是清心的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说，清心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个清心包括什么？ pure in heart， pure 我们知道哈， pure 是纯净的意思，纯净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的思想的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在道德上是清洁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在神面前被圣灵光照，不断的被圣灵光照，看见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借着神的恩典离弃这样的罪。我们的思想必须是洁净的，就是说在思想上越洁净，我们不会完全无罪，但是心思意念不是总是想着怎么样，想个办法怎么样去报复，或者是想要怎么得这个争那个，要为自己要为自己拿这个好处得那个什么，一个思想的洁净，真的是思想上在道德上清洁。但是这个清心第二方面 pure 是不掺杂，你把金子掺了和一些其他的金属就变成 K 金，这就是掺杂，不是纯金。所以清心的人是不掺杂，是不虚伪的，是真实的，是诚恳的，是真挚的，是在神和人面前只过一种生活，是透明的，而且在神面前是专一的，不分心的，没有脚踏两条船，这样的人可以听见圣灵所说的话。第二，专心寻求神的人，但以理他曾经21天禁食，要专心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列的这个经文是，当神差天使来向把神的旨意向他诉说的时候，天使对但以理说，从你专心寻求明白神旨意的那一天，神就已经差我来了。所以这个专心，其实这个专心也包含在清心的里面，我刚刚已经说了 single minded 专一不分心的，就是专一。第四，什么样的人可以听见第三，什么样的人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呢？顺服的人。使徒行传第五章32节提到，神的圣灵是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换句话说，一个不顺服神的人，他是不会听见神所说的话，因为你的心根本就是悖逆，所以神不会对你说，因为说了也没有用。什么样的人可以听见呢？ 从心里面乐于顺服神，真的是愿意顺服，凡事顺服，不是只有一件两件，是愿意在凡事上顺服神，是存着一个愿意顺服的心，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那最后是对神有信心，其实这个跟顺服的意义基本上是相同的。因为我们说什么是有信心，信心是对于神所启示他是良善，是信实的，是有慈爱有公义的，就是对于神的自我启示我完全的信靠，以至于我就降服在这个启示之下，这个是对神有信心的人。或者换一个说法，对神有信心的人是完全不靠自己，完全靠神。那有信心的人就是神所说的话百分之百都是可靠的，我眼睛看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比神的话可靠，我所想的任何东西都不比神的话可靠，不管什么最可靠的是神一切的启示，这个是真正有信心的人，这样的人才可以听见神的话。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曾经说，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我，或是出于不是出于啊、是出于神或不是。意思就是说，那时候犹太人说耶稣没有学过，耶稣没有进过拉比学校，他怎么能够讲解圣经呢？耶稣说，只要人立志遵行神的旨意，这样的人就可以分辨耶稣的教训是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也是一样的，是讲到信心，讲到顺服。所以没有秘诀，我这里所列的，如果我们希望建立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可以跟神来对话，我们可以向神说话，也可以听见神对我们说话，特别我们要能够听见圣灵对我们说话，那个基本的要素就是这些。那我只能用我自己的见证来做一个结束。我这一多，这可以说这将近一年以来，就是这一年以来，我们真理堂成立一年以来，这一年神在我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最主要的工作真的是叫我这个人完全更加的降服，更加的顺服神，更加的相信神啊，也把我里面打扫干净。那我真的要说，这一年越真的是叫做渐入佳境啊。所谓的渐入佳境，就是说现在跟神的关系，虽然以前也常常跟神有对话，但是现在更是真的是不断在每天的生活从早到晚跟神之间就是不断的有对话，听他说也对他说。那我只能说，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恩典，相信他，顺服他，实在是也让我们存着清洁的心到他面前来，我们真的可以跟这位神这样子的彼此相交，可以跟他来彼此的交谈。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造了人，你愿意跟人建立一个彼此相交的一个亲密关系，你愿我们存着敬畏跟顺服到你面前来，对你存着完全的信靠，我们就真的可以跟你来对话，我们可以向你倾心吐意，我们可以向你来理论，我们可以向你祈求，我们可以向你求问，我们可以诚实的把我们心中所有的没有隐瞒的都来借着祷告向你陈说，而我们也可以听见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可以真明白真知道你借着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真的听见圣灵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来回答我们对你所说的话。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实在是在你面前是一个倾心的人，是一个向你专一的 来寻求你的人，也是一个真正愿意顺服信靠你的人。主啊，我们知道若不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不可能这样子来亲近你。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祷告也只能够仰脸来寻求你的恩典，求你让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可以进入与你之间这样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